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两节课的时间跟大家介绍弥撒圣祭。弥撒又称为感恩祭，它是天主教里边的最隆重的朝拜。礼仪是教会行动的顶峰，力量的泉源。感恩祭更是礼仪行为的最高峰。教友们至少每个主日都要参加感恩祭主日的弥撒，因此如何了解这个感恩祭并视之为成为生活力量的泉源，是牧民上的首要的任务。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建立了他的身体圣血的感恩祭献，这次留下了十字架的祭献与后世，直到他再度的来临，并且把死亡复活的纪念托付给基督的敬佩，就是教会。弥撒是一个祭祀，是天主教里边最最隆重的朝拜。弥撒是这个宴会，在初期教会也称为薄饼礼。这个薄饼礼通常都是在晚餐中进行的，这个表明教友们聚集在一起为生命而共宴，一同领受主赐给的食粮，就是天主的圣言与基督的体血，并借此以体验基督徒家庭当中兄弟姐妹们共荣的真谛。在薄饼礼当中，我们所领受的面饼是基督的身体，所饮的葡萄酒是基督的宝血，这是真实的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而不是象征。这是天主教2000年以来坚定不移的信仰。弥撒还是个纪念，是超时空的纪念。弥撒中的纪念不仅仅是回忆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弥撒实际上是在再现基督在历史中的救恩的世界。用神学的俗语来讲，弥撒是一种有效的纪念，是加尔沃利亚山上祭献的重现。它虽然是发生在过去，却超越时空和空间的限制，在今日为我们再现出来。其实对于基督的再次来临，我们也有类似的看法。基督降生成人绝不会这会是为了2000年以前的巴勒斯坦人，他是超时空超空间的天主，他是为了古今往来的所有的人而诞生的。我们今天仍然好像在2000年人一样的幸运，可以亲自与基督做具体的接触，感受到的他的慈爱，分享他的恩宠跟生命。纪念主的死亡，庆祝他的复活，期待他光荣的再来，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这个就是永恒。弥撒礼仪的安排，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弥撒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称为圣道礼仪，都是围绕着圣经。在大的圣堂里边，通常都是在祭台前这个进行的。第二部分我们称为圣祭礼仪，是围绕着祭台，或者说是在祭台的后边进行的。教友们必须同时重视这个两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弥撒是感恩祭，弥撒是个庆典，而一切的庆典都是有一个肯定。弥撒被称为感恩祭，正是显示出基督徒愿意把感恩当作整个生命的基本的调子。 他们愿意时常喜乐，多一种积极进取和满怀希望的 生命。他们接纳自我，因为基督也曾接纳他们。圣经上在罗马书第五章有这么一句话，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如果比我们更伟大的那位爱了我们，我们能不爱自己吗？所以弥撒是感恩祭，祭献天主的大礼。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敬堂咏，感恩祭一开始一定是敬堂咏，然后主祭领到大家一起画十字圣号，然后主礼就问候。当主礼者、辅祭、读经员或者乡里的人员排队进堂，庆典就从这里开始，才展开团体的祈祷跟对主的敬礼的时候，教会针对当日的庆节选择一首圣咏，这个就是敬堂咏。在唱过敬堂咏以后，向祭台致敬且献香以后，主祭就往自己的座位上。首先主祭跟教友们一起画十字圣号，十字圣号就是基督的保护照顾他的子民的标记。然后主祭就要采用复活的时候主对门徒们所做的同样的致后词，与愿主与你们同在。他提醒所有在场的信友，耶稣曾经许诺过常常与他自己的子民在一起。在致后词以后，主祭可以简短的介绍当日的礼仪，特别是有一个特别意义的这个节日，更要具体的介绍。接下来就是忏悔礼。忏悔礼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多年以来忏悔礼被广泛的采用作为个人准备的方式。我想全能的天主，这个就是承认自己需要宽恕的生命，这是我们在上主的面前谦业自下的时刻。当我们念上主求你垂怜，这个三次的呼求是将是基督徒的团体向基督的呼吁，祈求他的怜悯。接下来我们要念光荣颂，除了降临期跟四旬期以外，每一个主日的感恩祭的忏悔礼以后，全体的教友都一定会吟唱或者诵念光荣颂，在主日通常是唱的。他重复着天使向牧童宣告的喜讯，就是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就是向天父跟基督的谢恩跟赞颂。接下来我们要念祈祷经。在感恩祭中有四篇的经文是由主祭诵念的，他们是祈祷经、献礼经、感恩经跟领身体后经。而其中的祈祷经、献礼经跟领身体后经都是结束某一部分的礼仪的经文。祈祷经是在忏悔礼及光荣颂以后诵念的，在诵念以前主祭会高声的念请大家祈祷。按照礼仪的规定，大家要静默片刻。原则上这一段简短的经文表达出是当日庆祭的主题。切不可忘记这个经文的目的是集合众人的祈祷为一，因此静默的时间就很重要。在今日的礼仪当中，很多的时间要求教友们静默反省。比如说在忏悔礼以前， 主祭每次邀请我们祈祷的时候，每篇的读经之后或者讲道之后，都有这样的静默的时刻。好，接下来是圣道礼。感恩祭的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圣道礼，一个是圣祭礼。在我们举行感恩祭的时候，就是为纪念及参与耶稣这个爱的行动。因此在举行感恩祭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恭听天主的说话，他是愿与人分享生命的天主，使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使命。这些天主的启示、指引跟召唤，要求我们用生活及实际的行动去回答。我们如果不聆听上主的说话，也没有资格去聆听他的生命。因此安排了在加一丙三年的读经，给教友们宣读圣经的重要的部分。每个主日多宣读三篇圣经，并且在第一篇跟第二篇这个去自旧约，除了复活期选中途大事录以外，而第二篇则是选自中途的书信，第三篇选自福音。在这读经台上，则可以宣读圣经、领唱圣咏、讲道理及信友祷文。其他的，譬如说指挥、独唱、宣布堂区的事项等等，却不应该在读经台上进行。旧约的圣经的选读，感恩祭的圣道礼仪当中的第一篇读经，通常都是选自旧约。而旧约的主题与当日的福音相同，这个正表示新旧约之间的关联。旧约是为新约服务的，旧约的记载会使我们更明白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旧约是新约的准备。今天我们聆听旧约，并非只是听一个小的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它实在是一段人与神之间相交的历史。天主不但透过新约，同时也透过旧约向我们发言。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向上主祈祷的时候的心态，想了解古代圣贤的生活的态度，我们不妨细读圣经当中的150篇的圣咏。这些圣咏基本上是诗歌，是表达人生的奥秘，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圣咏当中有些是向天父祈求，有些是默想上主的奥秘，也包括有人生的痛苦、哀求、欢乐跟感恩的诗篇。所以圣咏看来是人心深处的呼声。教会在每个主日的圣道礼仪当中选用一篇圣咏作为祈祷，以回应上主的说话。通常第二篇读经是选自中途的书信，中途大事录或者中途的书信及末世录，这些都是这座初期教会及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叙述初期教会跟基督徒的生活，中途的书信的实际的对象，这些讯息也是给我们这20世纪以后的人，告诉我们天父的慈爱、基督的救赎及我们的使命等等。在特定的礼仪的庆期，读经二的中途书信就会连续好几个星期宣读同一的书信，比如说圣诞期连续宣读入网的书信， 因为这三封若望的书信都是着重于天主如何怜悯世人，如何加入了人类的历史的奥迹。在复活节当中，我们会读到大部分的是圣伯多禄的中途的书信，其中详细的说明了圣喜圣事跟他的要求。感恩节的第二篇读经比第一篇的旧约的读经更容易了解，因为其中所记载的是一些基督徒及其团体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教会如何表达他们的信仰的生活。宣读福音是整个圣道礼仪的高峰，每一篇宣读的读经固然是天主的说话，但是福音所宣读的是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的圣言。在宣读以前，教友皆向福音欢呼，吟唱阿肋路亚。除了四星期以外，我们所唱的阿肋路亚意思是赞美天主。这句话最初是由希伯来文，到现在基督徒都是用这句话来表示对在基督内的喜乐。因为福音只有一个，这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喜讯，而又四位圣师按照个人的笔法圣深的启示及个人的观点把它记录传递下来的。今年通常选择是马窦福音，一年是马尔可福音，丙年是路加福音，而若望福音则是分别于这个三年当中。接下来要讲到，很多的时候教友说神父讲的道理不动听，由于我们日常生活无关，为何要在道理当中不说一些实际的生活的情形呢？这些批评及期望都是对的。讲到这是翻译跟解释所听的圣言，在礼仪当中的讲道与普通的讲道及训诲有很大的差别。一般的讲道这是论及信仰及神修的问题，不一定与圣经拉上关系，但是弥撒当中的正道一定要和刚才听到的圣言有关，也就是帮助团体明白此时此地天主向我们说了些什么话。所以讲道当中可以长可以短，但是有三点一定要有的。第一个，应当解释圣经的本身说了些什么话；第二，应当讲解刚才所听到的圣经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还有，应当包括圣经跟我们的生活跟基督徒团体的关系。好，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次再继续。